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亲爱的弟兄姐妹，查克老师鼓励我们要与属灵领袖和家人借着研读神的话语彼此的学习，追求属灵的长进。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圣经指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一定很聪明的，但是他却清楚神在他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次的圣经，请打开旧约箴言书第九章第十节，领受主的教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箴言书。如果您身边有圣经，请翻开箴言书第九章，我们继续上一次的分享。在箴言书第九章，所罗门讲完箴言是什么，以及箴言的目的是为了得着智慧和知道公义的道路之后呢，他就接着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有的智慧都包含在敬畏耶和华里面。换句话说呢，一个人如果不敬畏耶和华，那他就很笨很愚蠢。敬畏耶和华呢，实在是知识的总和。开端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是主要的，或者是开始起点这个意思。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起点，它是知识的总和，但又是智慧的开端。知识和智慧的区别呢，就在于知识给你提供了事实，而智慧呢，则指引你对事实采取正确的行动。很多人呢，他们有丰富的知识，却没有什么智慧。他们可能知道很多的事实，脑子里呢，积累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却表现得绝对的愚昧。我经常看到聪明人做愚昧的事，这就让我很惊讶。尽管那些人可能有博士学位和丰富的知识，他们呢却毫无智慧。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政府一直想在雇佣一批思想奇怪的人，他们终日坐在所谓的智囊团的桌子旁边，他们坐在那儿想啊想，他们想的呢是超级抽象的概念。他们可能坐在那儿一整个月，从来不跟别人说一句话。你进去了，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你在那儿呢。然而呢，他们可能想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概念。几个月后，他们可能会在黑板上写出一大串的公式啊，或者设计啊之类的东西。然后呢，在政府里面，另外有一批人就拿了他们的这些公式和设计，去看看这些个东西是不是真的管用。史密斯牧师说，他们就有一个朋友，就在第二期的大楼里面。那个人告诉史牧师说，这些个表现怪异的人坐在桌子旁，他们试图想出一些奇怪的观念。史牧师说，这些人都很有知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什么智慧。史牧师的朋友告诉他，这些个人常常陷入僵局当中，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样把一些简单的数目加起来。他们的头脑太复杂了， 所以呢就不会计算一些简单的数学。当然了，他们是活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思想里面，他们受过非常好的训练，要专注自己，集中头脑去思想，可见呢，知识是事实的积累，智慧是晓得怎么样去使用它们，也是适当的使用知识或者是应用知识。因此呢，智慧非常重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智慧的起点。在箴言书第八章十三节，我们读到，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罪。敬畏耶和华中的敬畏这个词呢，使得很多人觉得困惑，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恐惧，而敬畏这个词呢，不是恐惧的意思，而是我们想到神，神的伟大，他的全能，以及他是谁的时候，心中就油然产生的畏惧和尊崇的敬畏之情，就是那种敬畏之情从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因着敬畏耶和华，我们渴望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爱神所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我们可想认识神，力图讨他的喜悦，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意思，这也就是智慧的开端。箴言书第九章的第十节继续说，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善恶不分、是非不明的时代，人们真的不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有一个词语呢，叫做境遇伦理学，让我简单的解释一下境遇伦理学。它的主张伦理方法呢，性质呢，就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做出道德的决断，以具体的境遇和实际经验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而当前这个价值观的界定呢，否认所有公认的基本美善、真理和公义，一切呢都要看情况而定。但是认识圣洁，何为圣洁呢？何为纯洁呢？才是智慧，才是认识神以及他所宣告的真理。智慧仍然在说话，智慧说，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这是箴言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三节。显然的，所罗门非常了解妇人，因为他有许多的妻子啊，所以他能够了解他们。毫无疑问，按常规来讲呢，你如果有一千个妻子，那一定会有几个奇怪的、好争论的，或者有别的毛病的。他等一下会谈到愚昧的妇人喧嚷。箴言书第九章十三到十八节说，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嘿，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在箴言书第十章有独立的箴言，大部分呢都是以对比形式出现的，例如智慧和愚昧的对比，公义与邪恶的对比，或者勤奋与懒惰的对比。我的意思是呢，他们都用对比，但是彼此之间呢是不相关的，每一句箴言都是独立的，是自成一格。 每一句真言都是不解自明的，因此呢，你不需要做什么冗长的解释。箴言书第十章第一节说，所罗门的箴言，现在我们读到独立简洁而有力的陈述。箴言书第十章第一节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你看，那是我的儿子，或那是母亲的儿子。智慧之子是我的儿子，愚昧之子那是母亲的。箴言书第十章第二节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或说以不义手法获得的利益。箴言书第十章第二和第三节说，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这是一句有趣的箴言。神会照顾属他的儿女，他不会让义人挨饿，最终呢，要将恶人所有的财物夺走。箴言书第十章的第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我们留意到，在箴言书以及圣经中，有一件事呢是神所尊重并且要求的，就是在你做生意的时候，绝对要诚实正直，不要想不择手段的占对方的便宜。稍后呢，我们会读到购买者说，那不值钱，一点都不值钱。但是他走远后就吹牛，说自己赚到了，那不值钱，一点都不值钱。走开后却说，啊，我赚了大钱，你看我才用5块钱就买到什么，你看看那个傻瓜。所罗门反对这种事，称他为手懒的人，要诚实的交易，不要做手懒的人，要做手勤的人。手懒的要受贫穷，会自作自受的。你保不住你的生意，你的生意呢不会做得太久。但是如果你诚实并且殷勤的做生意，你的名声就会很好，不管好坏，你的名声都会传出去的。箴言书第十章的第五到第七节，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或是甜美的，恶人的名字必朽烂。你想想这件事，你要人们在你过世之后怎么想你呢？义人的纪念被称赞，但是如果行恶，你的名字必朽坏。箴言书第十章的第八到十二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路。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新约圣经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这样引用这一句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充满恨，将引起争斗，每个人呢都会恨你。但是如果你是慈爱的人，人们呢将会原谅你的过犯。如果你是个慈爱的人，就愿意遮掩许多的罪。如果你的心中充满怨恨啊，人们就会详细的查看你的过犯，他们等不及要找出你的过失来， 找到你的错误，看到你过失的时候呢，他们就高兴了。但是如果你是个充满爱的人，他们就不会去追究你所有的错误。如果你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最好呢，就应该是一个慈爱的人，这样你就可以跟人和睦相处，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爱能遮掩所有的罪。箴言书第十章13到18节说，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诚，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义人的勤劳致生，恶人的敬向致死。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或说走在生命的道上的人能谨守训诲，委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这里呢不是对比，而是宣告了两件事，讲到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是伪君子，口出谗谤的是愚妄的人。如果你谗谤别人，你就是愚妄的人。箴言书第十章的19节，多言多语难免有过。换句话说呢，你说的越多，越可能犯错。第19节，禁止嘴唇是有智慧，宁可住口，让人以为你愚昧的，而不要张口证明你是个愚昧人。箴言书第十章的20和21节说，义人的舌乃似高蝇，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啊，我很喜欢这一句。箴言书第十章的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啊，神赐的福是何等的丰富啊！我们一起在基督里彼此交通团聚，领受多么丰富啊！在团契中呢，没有忧伤。你知道很多人在外面呢，吃喝玩乐，他们玩得很开心，可是呢，最后要承担后果。你要知道吗？你会尝到世俗的快乐所带来的恶果的。但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一直都是那么美好的。箴言书第十章第23到25节说，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恶人将被毁灭，但是义人呢，却永远长存。箴言书第十章的26节说，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啊，我不知道醋对牙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但是我知道烟对眼睛的作用，它呢会刺痛你的眼睛。如果啊你叫一个懒人去做事，哇，他会觉得很痛苦。懒惰人呢，叫拆他的人也会如此。箴言书第十章第27到32节说，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耶和华的道 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啊，正如我所说的，这些呢都是至理名言，他们呢都用对比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希伯来诗体，因为呢他们觉得能够优美的表达出意念和想法，这样表达呢要比强调押韵呢、或者节奏感呢来得更美。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似乎觉得诗必须要押韵，必须要有节奏感才能够吸引我们。可是呢，希伯来诗是更在乎思想的表达，并且呢，通常呢是以对比的思想来表现的。例如在这一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例子，比如义人对于恶人等等。这些对比呢，在希伯来人看来都是非常美的，他们喜欢陶醉于思想当中，对比的思想当中。而对我们来说呢，诗就似乎一定要押韵，而且要有节奏感，然后呢我们就会在一个题材上去钻研它的韵脚啊，或者是节奏。但是希伯来诗不讲求什么节奏感，也没有押韵，他们只有思想，让你感受到思想对比的美，或者是复合的思想之美。因此呢，现在读到这些三句一组的格言，你就知道箴言是怎么回事了，你就开始明白箴言中对比的观念，以及希伯来诗里的思想是怎么样构成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查考呢，就查考到这里，请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越是乐意侍奉神，就越不可能说恶毒的话攻击人。相反，我们的话是要造就人呢、一会儿查克老师要谈谈怎么样研读神的话，请留意收听。好，弟兄姐妹，有位听众朋友来信呢，是问怎么样研读神的话。他这样说的：查克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每天读圣经，但怎么样才是最好的读经方法？我们必须每天读一章经文吗？要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圣经最后一卷，还是应该跟随一套读经的计划？请您指教。
人们呢，可以透过不同的阅读方式，从神的话语中获得益处。我个人呢，喜欢专心读圣经的一卷书，并且呢，加以研读钻研。但是你知道吗？乔治·穆勒说呢，他通常一天呢，会看很多不同的章节，有一点机械化的进行阅读，然后呢，他就会持续的读，持续的读，直到主透过某一段的圣经经节向他说话，然后他就停下来，在当天呢就会默想这一段特殊的经文。他说啊，有时候他读第一章的时候主就向他说话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要读20章才会有一处真正打动他内心的真理。这就是乔治·穆勒的读经方法，我想呢这也可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但是呢，每一个人总有自己的读经方式。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指导我们怎么样读圣经。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信仰或者是有关研读圣经的问题，请您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好，下回呢，查克老师要谈论诚实做买卖的重要性，同时解释施舍给人会让你增添财富。请关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